卫生院的杨医生。山坳乡卫生院严院长是个女的，45岁，早先呢是位赤脚医生。据说啊，因为她成功的接了一个难产婴儿，这个婴儿又恰恰是县里某位领导盼望已久的孙子。从此她时来运转，平步青云的从一个助产士升到卫生院院长。卫生院虽小，但在乡里也是一方土地呀，要风有风，要雨得雨。严院长这几年当的也够得意的，可是这两年情况变了，农村经济发了，农民开始富了，看病吃药的要求高了，疑难杂症也多了，他这点助产技术越来越难以应付了。加上前些日子出了一件大事儿，严院长亲手培植的先进典型狼医生因屡教不改的流氓罪被县公安局抓了去，不单使严院长威信大失，而且影响了业务。憋了好久，严院长才写出一张报告递将上去，半是检讨，半是要人。报告在县里沉了大半年，严院长就跑了大半年，只等得心急火燎，手忙脚乱，也不见有人派来。严院长真有点沉不住气，招架不住了。且说这一天上午，一位身穿花格宽松衫、头发带卷儿、眼戴墨镜、手提皮箱的年轻人来到山坳乡卫生院。这位青年的模样啊，招来了屁股后面一大串的小孩子。严院长一看是个假华侨，洋里洋气不三不四，便没好气儿地说：“喂喂，你推销货物跑错地方了，这里是卫生院，不是啥工资。”来人向严院长一打量，就彬彬有礼地说道：“您就是严院长吧？”没等严院长反应过来，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介绍信已经递上，他就是新调来的医生杨宁。严院长手接介绍信啊，心里一阵嘀咕，日盼夜盼，谁知盼来这一位，哪像个医生啊。那姓狼的已经把卫生院搞得声名狼藉，这人恐怕更难收拾，真是失手捏干面粉，甩不脱又团不拢，怎么办？只有先留下再说了。因此尴尬地笑着说：“欢迎欢迎。”显得极为勉强。第二日杨医生就上班门诊了，不料三日下来他就有点受不住。为啥？坐冷板凳啊。病家年纪大点的，见他嘴上没毛，办事不牢，都不愿意到他这张诊桌来。姑娘少妇们一看他这身打扮，哪还敢找他看病啊。他的诊桌成了冷桌，别的医生忙煞，他空得包指甲，三天中才来过一个人。杨医生忙让座，准备一显身手，谁知对方一句话就浇灭了他的热情：“请问您这件衣服是不是广州买来的？”杨医生搞不懂节症在哪里，心里很苦恼。这天晚上独自在宿舍里打开录音机，跳起霹雳舞，排遣一下心中的闷气。这下这山坳乡里又创了奇闻，闻讯围观看稀罕的青年男女黑压压一大片啊，边看夕阳景边谈山海经，乱哄哄闹的严院长也气呼呼赶过来，对着录音机一顿乱钱，总算中断了那刺耳的声音，很不高兴地说：“小杨同志，这是医院不是戏院，你这样扭屁股的乱蹦乱跳成何体统，今后还怎么给群众看病啊？”杨医生实在想不通跳舞究竟和看病有什么关系，本想和院长争论几句，转念一想自己新来乍到，群众还不了解，因此就提出既然在卫生院吃闲饭，不如到下面去巡回医疗锻炼锻炼。起初严院长不答应，经不住杨医生义正言辞的要求，合情合理的保证，而且缺医少药的山区要求送医上门的呼声也很高。严院长思前想后，终于咬咬牙同意了。这一天杨医生背着红十字药箱，兴冲冲的翻山越岭来到九里岗村，一进村啊，就见一大堆人围在晒场上，还传来阵阵哭声。他挤进去一看，只见晒场上直挺挺躺着一位面貌俊俏的年轻姑娘，一打听才晓得这姑娘啊，晒衣裳不小心湿衣服碰上了漏电的电线，触电死了。杨医生听了，对哭倒在地的姑娘父母说：“我是医生，让我看看还有没有救。”姑娘父母一看是一个背药箱的卷毛小子，虽然心里犯疑，但救女儿要紧，死马当活马医吧。杨医生先抓起姑娘的手腕试了试脉搏，然后解开姑娘的上衣扣子，不由分说一抬腿骑到姑娘身上，双手伸到姑娘丰满的胸部使劲地按摩起来。这举动可把围观村民都惊呆了， 起先解衣扣时，姑娘父亲以为医生要听听心跳，把头一歪忍了。谁料这卷毛小子竟敢当众骑到女儿身上，在她最金贵的地方摸来摸去，岂不是活人寻死人开心吗？看看这小子得寸进尺，又俯下身对着女儿嘴巴亲起嘴来。老头子不由怒火中烧，按捺不住，猛地窜上去抓住对方后衣领，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捉将起来，伸出老蒋的手掌，啪啪两个耳光，打得杨医生眼冒金星，双耳嗡响，忙捂住火辣辣的脸，结结巴巴地问：你怎么打我？你这不要脸的畜生，耍流氓耍到死人头上来了，可怜我女儿死了还要受你欺负。说着又挥掌扑上来拼命。杨医生一个霹雳舞动作轻轻闪开，但并不逃走，而是飞快地弯身在姑娘脸上又啪啪地拍了几下。围观群众见他还要轻狂，怒不可遏地正要喊打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只见那姑娘眼皮微微睁开，嘴巴也在张合，胸脯一起一伏，大家惊呆了。好一会儿姑娘父亲才明白过来，这个挨打的卷毛医生已经救活了女儿。扑通一声，老头子跪倒在地，抓过杨医生的手拼命打自己的头，一面还不迭声地赔罪：我混，我该死，错把恩人当仇人，你打我吧，消消气儿。这一下反倒把杨医生闹了个满脸通红，边退边说：我是救人心切，没有讲清楚，这个是人工呼吸心脏按摩法。此时杨医生脸上火辣辣，心里却甜丝丝的，姑娘一家啊，千恩万谢，一定要请他吃饭。饭还没吃完，门外等着看病的人就一长串了。杨医生在九里岗村一住就是三天，被救的姑娘定要认杨医生做干哥哥，因此杨医生因祸得福，名声人震，殊不知麻烦也由此而生。在杨医生寻医别村时，一块配着红绸的大镜框已经送到了卫生院，上书在世华佗，赠杨医生救命恩人。不用说，这是姑娘一家因杨医生不肯受理而想的办法，这倒是严院长不相信了，这个杨兮兮的杨医生居然还有两下子，总算没给卫生院丢脸。一个月后，杨医生回院添药，哪知他前脚刚进院，后脚就跟了一大帮人，抬着张竹椅，上面躺着一个面如白纸、奄奄一息的年轻人。这帮人一进来就苦苦哀求，请卫生院救救他们的独养儿子。严院长一检查，确诊为农药中毒，立即组织抢救，灌肠洗胃，打针输液，折腾了半天一点效果也不见，病人反而更危险了。严院长有点心慌意乱，心想如果死在自己手上岂不身败名裂，就无可奈何地摊摊手说：中毒太深，卫生院设备有限，措施都采取了，还是赶快转院抢救吧。人们一听县城遥远，路上再一折腾肯定没命了。病人母亲绝望地嚎起来：我命真苦啊，一根独苗要断种了，我是做了哪辈子孽呢？哭声惊动了杨医生，赶来一看病情十分危急，忙对严院长说：千万不能转院，就地抢救还有一线希望，推出去就……严院长一听推字发火了，教训他说：怎么是推，这是对病人负责，耽误病情你承担得了？你……杨医生一听气得几乎发抖，心想救人要紧，就对病人家属说：我是杨医生，信得过我就让我试试好吗？家属一听像遇到救命活菩萨：你就是能起死回生的杨医生啊，你快医，我们信得过。严院长火了：我是院长，应该听我的。病人家属可不买账，吵吵嚷嚷说：我们不管院长不院长，我们相信杨医生，医坏了不要你负责，可以了吧？这边还在争论，那边杨医生已经对病人进行了仔细检查，农药中毒是肯定的，但是毒中的有些蹊跷，嘴里没有农药味儿，皮肤也没有异样变化。突然他想起有个部位疏忽了，立即将双手朝病人头发里一插，再拿出来一闻，立即叫护士把病人的长发剃光，并用清洁剂进行消毒。这一桌还真灵，半个小时之后，眼看奄奄一息的小伙子四肢居然动起来了，脸色也由青转白，由白转红，家属们揉揉眼睛之后才相信是真活了，哗的一下拥上前去，扯衣服的、拉裤脚的、握手的、哭肩膀的，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有眼泪在流淌。 原来呀，这小伙子留长发生了虱子，他用农药杀虱，头皮吸收了农药而中毒了自己。严院长当成服毒抢救，越救越糟，杨医生诊断准确，一救就灵。杨医生两次起死回生，在山坳乡越传越神，每天上卫生院指名道姓要杨医生看疑难杂症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外乡人，只要他在门诊，他的诊桌前就挤满了人，哪怕排几个小时的队也情愿。严院长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自己调来的人竟会砸自己的脚，日后还怎么在这里待下去？想了一夜，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字，调。于是呢，严院长开始收集杨医生的情况，果然，一，生活问题。出店的姑娘经常来看他，每次都带大包小包的，杨医生照收不误，两个人还办了干亲，称兄道妹，关系暧昧，还有人亲眼看见杨医生在房内解姑娘的纽扣，而杨医生啊，是有未婚妻，并且已经登了记的。二，经济问题。杨医生办了一个地下健身舞蹈培训班，男女混杂，大扭屁股，高价收费，大赚外快，最起劲儿的就是那个农药中毒的小伙子。几天以后，材料凑齐，分量足够，严院长又忙了整整一天写成报告，第二天亲自送往县里。从此啊，又是日日盼，天天催，终于三个月后盼来了一张调令，调杨回县，另有安排。这天严院长当众宣布调令，众人惊疑不已。杨医生沉思一会儿说，我服从组织分配，有几件事借此机会讲清楚。九里岗村办了一个服装厂，服装剪裁是我的业余爱好，这不会有辱医生身份吧？健身舞全国都在兴办，我走后相信培训班也会继续存在，并且希望在座诸位也去参加，我衷心希望诸位健康长寿。第二天杨医生走了，和来的时候一样，花格宽衬衫，卷发，墨镜，皮箱，后面也跟了一大群人，不过不是来看热闹的小孩子了，而是前来送行的男女老少，个个抹着眼泪依依难舍，卫生院全院的医生护士也纷纷远送，只有严院长站在门口矜持的寒颤几句就留步了。带人走远，他踩着高凳把那些送给杨医生的镜框啊、奖旗、感谢信等等都拿了下来，望着空荡荡的墙壁，严院长心里也是空荡荡的，陷入不可解脱的空虚之中。卫生院又缺人了，要不要再打报告向上面要人呢？